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适当的关怀是需要的，但要是过分关切变成了焦虑，那就具有杀伤力了。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圣灵能够给属神的人力量，让他们在经历人生最险要的试炼的时候呢，依然有完全的平安。也许我们在理念上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承认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但是当我们实际上面对困难和灾难的时候，却又实在难以真正的去经历平安。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神的平安是真实无比的，在一切信靠神的人身上随时都可以经历得到。神的平安能够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度过人生最艰难最幽暗的时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到怎样去保存我们心中的平安，请你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上一回是什么时候你经历到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极大平安呢？它持续了多久呢？为什么你会失去它呢？这种的平安是不是很久才会在你内心出现一次？又或者你经常都感觉到是长存在你内心里呢？这种平安是只在你灵性高超的时候才出现呢？还是你认为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时刻都充满着平安呢？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你是否觉得平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是偶尔才会出现，并且稍纵即逝，难以长久，而且是很难察觉到，因此不必对平安抱有太大的期望，免得自己陷入失望之中呢？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平安是基督徒可以不断拥有和享受到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这里保罗他教导我们该怎么样保存或者说保守平安。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可以拥有怎么样的平安，怎么样去保守它，以及怎么样每天可以不断地活在平安之中。腓立比书这卷书，它不是一个躺在沙滩上悠闲生活、无忧无虑、显赫富有的大文豪他所写的，它乃是出自一个囚犯的手笔。作者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牢里边，被铁链锁着，24小时有罗马的士兵在看守他。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控诉，并且有可能性命难保。他就是我们所敬爱和熟悉的使徒保罗。保罗在监狱里边，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用了4章的篇幅，其中就是不断地按捺不住地要和他们来分享他内心涌流出的喜乐和欢心。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第4节那里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看保罗不单是在信里边谈到喜乐，他也谈到了平安，这两样都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渴望和追求，但却又感到难以获得的。保罗告诉我们，他学习处各种不同的环境，因此他已经超越环境而不受他的影响。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知足。保罗说，这是他已经学会了的。到底一个24小时被士兵监管着， 身上又带着锁链的人，怎么样才可以有平安呢？那不是天方夜谭吗？你能够想象到一个快乐而满足的囚犯吗？快乐这两个字跟囚犯好像是格格不入，无论如何都连不在一起的。那么喜乐也同样是让人费解。保罗身在狱中，已经无法继续做神吩咐他做的事，他怎么样能够依旧喜乐，依旧有这么大的平安跟满足呢？原来保罗不是疯了，他是很清醒的。他在信里边就给了我们他喜乐和得平安的秘诀，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和体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平安难求，平安经常远离你，是你渴望而不可得到的时候，那么就请你留心保罗在这里他所分享的，好让你不但知道如何去得到，而且学会怎么样去持守，不让他失去。好，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4:4-7，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平安呢？是真实的呢，还是只是一种理念呢？保罗所分享的平安是真实无比的，神从来不会把一些不真实的事记载在圣经里边，并且鼓励我们去追求和获得的。神所赐的平安是真实无比的。我们能不能享受平安，是在于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满有平安的生活，也可以选择过一个烦扰不安的生活，这是个人的决定。到底保罗所得着的平安是怎么样性质的平安呢？平安二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绑在一起，把两样分开的东西绑在一起，这个叫做平安。而平安所带出来的就是宁静，就是安息，就是平稳，就是祥和。它是停在一个人的心灵和精神里边，是真实的，是神给每一个信他的人无上的应许。一个有平安在心里的人，不表示他从此之后再不会有困难和试炼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心中有这个平安的人，却可以在祸患和困境之中，在焦虑和不安之中，在重重的试炼和难关之中，依旧有安宁和平稳。很多人都不相信有这个可能，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他们以为必然是在顺境的时候才可以享有。但是像一个被囚在监牢里边，身体被锁链锁着，有士兵在看守的人，似乎怎么样也不能够跟平安扯上关系，因为环境这么恶劣，当时的心情又怎么能够安息和平稳呢？然而这正是保罗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信息。要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只是在顺境中才有平安，那么这跟一般不信的世人有什么样的分别呢？任何人在平顺的日子里边，心情都会是平稳的，都会是快乐的。但是保罗要分享的就是，当他处在患难和无助，四处黑暗无光的时候，他能够依旧喜乐，依旧能够享有平安，那就不一样了。保罗学会了那个秘诀，那就是怎么样去得到平安，以及保守着这个平安。到底这个超然的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平安，这是圣经所说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他曾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你看，因此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平安。这就好像是葡萄树和枝子那样，从我们一开始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把我们的生命连接到主那里，就好像是把枝子连到葡萄树上一样。我们在主里边，主也在我们里边，我们与主有了合一的关系。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经常提醒弟兄姐妹要在基督里活着，要在基督里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而基督也在我们里边， 我们跟基督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从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平安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份礼物，神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当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里面的平安就自然涌流出来，足够我们在生活中享用了。不管我们拥有与否，它已经在我们里边，它是属于我们所有的了。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享受了平安，因为那是神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礼物，就在我们的心中，他不用我们努力去赚取才可以得着，或者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可以把它给买来。它是神给人的恩典，是神给一切信耶稣的人的礼物，它是直接从神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那么既然平安早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那么我们要问的只是怎么样去经历这样的平安呢？我们可以隔多久才经历到一次呢？它是不是来了就会去呢？它是偶然才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一次，又或者是长久在我们里边不会离开呢？保罗说这份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意思就是我们人的头脑是无法明白的，是超出我们可以理解和想象的，然而这却是真实而又具体的平安。它不但存在我们的心中，而且更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么为什么保罗要用保守这个词来形容呢？保守原来的意思就是护卫，是用在军事上的。当时的腓立比它是罗马的殖民地，而罗马在各个殖民地都有派军队驻守，都有他们负责护卫的士兵，要驻守住城市，免得敌人有机可乘。保罗指出神的平安也能够发挥护卫的作用，去保卫我们的心灵，保卫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完全的平安。神所赐给人的平安是能够保护人，叫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蒙保守的。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这个平安能够保守着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不至于去想那些我们不应该想的事，以致让我们的平安失去。我再说一次，神所给人的平安是很特别的，那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但却可以发挥保护的作用，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去想一些我们不应该想的事，兴起一些我们不应该有的念头，以至于让这些破坏了我们所得到的平安。当我们的心思不受控制，我们的思想越过了神所定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就有危险了，因为这些不应该有的意念是会危害我们心中已经有的平安的。然而奇妙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平安能够发挥保守的作用，它就好像是站在大门口发挥守卫的作用那样，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念都一一的赶走。当我们陷在危机之中，周围困难重重，试炼接连而来，让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给我们有力量去做出立即的反应，帮助我们依旧处在平稳和安息的状态中，而不受外界的改变和动荡所影响。弟兄姐妹，当我们对神所赐的平安有了多一点认识之后，我们再回到起初的问题，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上一回是什么时候我们经历到这份非比寻常的平安呢？虽然环境很凶险，虽然逆境依旧在包围着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因此而满怀忧愁，我们内心反而是有出奇的平静和安稳，那是从心里边所发出来的，那是奇妙无比的，又是真实无比的经历的。那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顺利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坚固的靠山，但是我们却确实的经历到内心有说不出来，我们无法解释的平安。那么上一回是什么时候经历到呢？而你拥有它多久呢？它为什么会失去呢？什么事情发生了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的4:6，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教导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那就是包括了一切的事， 无论是什么事情临到都不用挂虑。也许有不少人会觉得这个说法呢，简直是太可笑了，人生怎么会有没有忧虑呢？生活上有种种的问题和困难，除非是不正常的，才不懂得忧虑呢。正常人哪有可能不忧虑呢？其实经文中所出现的挂虑这个词，原来的意思乃是对一件事物的牵挂和焦虑，达到让人痛苦的程度。那就是说，保罗所说的挂虑不是单单挂虑，或者是为某些事情啊操心铺排那么轻微，而是因着担忧而达到让人痛苦的程度。保罗教导我们不要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必让内心承受因焦虑而带来的苦楚，因为这是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的。而事实上，适当程度的焦虑是需要的，那是合理的焦虑。就像父母挂心孩子的教育、品行，或者是交友，因而会担心，也会做出适当的安排，这是好的，也是需要的，因为父母看重孩子，所以才会为他们的一切而紧张。但是，要是过分焦虑，变成对自己的伤害，让自己陷在痛苦当中，那又另当别论了。保罗提醒我们要放下，因为那种焦虑能够把心中的平安跟喜乐给夺去，叫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和满足。保罗在讲到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他特别是指着为未来的事焦虑，害怕自己将不能够控制环境，因而有很多的惧怕、疑惑和忧心，让我们的感情失去平衡。这个忧虑就能够夺去我们的平安，能够影响我们的健康，也能够将我们的精神跟心灵都受损。在医学上，焦虑是无形的杀手，它会损害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是我们不可不留意的。神透过保罗劝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看，这是一条有效的出路，能够叫我们不但心灵获得轻省，并且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护卫保守着我们的心怀意念。人的身心灵是有着互相的影响和关联的，我们的心灵如果健壮，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得着益处。我不是说人所有的毛病都是由焦虑而来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就是焦虑的确是人类的大敌，能够直接间接地伤害着我们。起码焦虑能够把我们内心的平安喜乐，本来有的平静安稳给夺走，让它消失。因此保罗他提醒我们说，不论什么事都不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我们不要让任何事情夺走内心的平安。我们可以关心某些事情，可以为某些情况做出安排，但却不必忧虑。我们可以关心家人，关心自己，关心工作，关心身边的朋友，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却不可无止境地变成了焦虑，为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而焦虑，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受损，那就不对了。我们要清楚适当的关怀跟过分的焦虑这两者之间的分别。举一个例子来说，孩子扭伤了脚踝，你不知道他的骨头有没有折断，或者只是扭伤，你关心他的伤势，你只是关心，但是没有焦虑，所以呢，在你里边依旧有平安跟喜乐，那是真正的关怀，而不是过分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焦虑得不得了，要马上送孩子去医院，又急得哭起来，嚷着说，啊，孩子的骨头一定是断了，以后呢，一定会影响他的行动了，他以后该怎么办呢？怎么样谋生呢？那么这又是另一回事了，那就成为了过分的焦虑，害得自己和身边的人的情绪都跟着紧张起来，那就是不必的了。要是我们察觉到自己把关怀转化成了恐惧以及忙乱，那就已经是成为焦虑了。神不希望我们生活在焦虑之中，这不是说我们对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啊，不理会别人死活，变得是毫无恻隐之心，不是这样，但是适当和适度的关怀即可，千万不要变成焦虑。也许有些人会说了，焦虑呢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人，事事都焦虑和担心，那该怎么办呢？ 或者保罗天生不是焦虑的人，所以他不明白某些人的心理和处境。但其实保罗明白，他在坐牢过程中的处境怎么样，我们可以凭想象去推理。但是即使在那么样的环境底下，他却依旧满有平安。其实保罗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前途的未卜，他不是不去想，但更重要的是他信靠神，他知道神在掌管着他的一生，所以他就交托给神之后，他就不再焦虑了，心里边就有无上的平安了。保罗既没有能力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也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着急也帮不上忙。保罗知道神会看顾一切，也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他是全能的，又是慈爱的，他就安息在神大能和慈爱的手下，不再焦虑，反而是充满着喜乐和平安以及满足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环境永远不会尽如人意，也不会完全合我们的意愿。有些人以为啊，只要是退休了，生活呢就会变得很惬意，因为再没有工作的压力了，可以做自己所喜欢做的事了，因为他们现在所承受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但不做也不行，因为有经济上的各种开支，有各样生活的需要。然而许多退休人士，他们的生活比有工作的时候更加忙碌，更加紧张，因为他们尝试过什么都不做，只是在享受生活的那种苦闷和无聊，所以宁可过着忙碌的生活，也不要无聊。我们不必奢望环境会如人意，但是在逆境中，我们却要信靠神而继续享受平安。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判断自己只是关怀而不是焦虑呢？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所想望的，还是神的旨意呢？要是我们关心自己过于关心神的旨意，我们就容易会变得焦虑，因为重点是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会朝着自己所想的去做，比如怎么样驾驭环境，怎么样控制事情，做着许多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样后果的事，那么这样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牵动，我们就会成为焦虑。因此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关心个人的事过于关心神的旨意。那么第二，要是我们发现自己是过于匆忙地去做出决定，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那已经踏进焦虑的范围了。我们越是着急要做出决定，我们就越会失去智慧，而所做的决定呢，往往都是错的。神不希望我们做错决定，因为神知道我们将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也会经历痛苦。因此，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环境的压迫，或者是周围的人所加的意见，就在急躁的情绪下做决定。我们应当安静下来，试着从神的角度来去看环境和事物，求主在这个时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参与我们的处境，引导我们，叫他的名得着荣耀。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耶稣之所以时刻有平安，那是因为他的平安是超越环境，是跟环境无关的。耶稣的秘诀就是他经常注目在神的观点上，他只做父神所吩咐他来做的事。我们如果要在生活中得享平安，也要凡事从神的角度去看，认定神他是掌管我们一生的主，我们就可以不急躁，不狂妄，不忙乱，因为神总有他的时间跟方法，那是最好的，也是最适合我们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要是不停地想着自己一心想要得的，我们也会变得焦虑。我们必须留心神的旨意，认定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之中，任由神做出最美好的安排，那么这样我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和平静。要是我们任由自己的情绪做主，我们就会失去平安。这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决定，到底我们是要让神做主，还是让自己的情绪做主呢？作为神的儿女，没有任何环境可以伤害我们。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3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要是我们能够认定神在主宰一切，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享受到生活中的平安。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作者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今天的讲题如何保存平安，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神的平安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信徒在困境中的力量是来自那不变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够供给我们人生的各种需要。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